弟兄姐妹们，感谢你，
谢谢你。
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啊。所以我的家是这么样的成立的，这么样成立的。学习点功课，为的是要更多的体会别人。所以谢谢主，这个问题我格外的，这是神托付我的事，格外的有负担。一见这青年爱主，尤其爱主的弟兄姐妹，我就动不动就想起，哎，他和他不错，他和他不错，就想闹这个事儿。这不是别的，这神家里的一个大问题。谢谢主的恩典啊！我们继续的分享。好了，那么成了家庭了，谢谢天父，这个我们就有了家庭了，也生儿育女了，也生儿育女了。这个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是怎么办的呢？我们结婚的时候就请弟兄姐妹，有四五十位弟兄姐妹聚在一起，请一个年长的大哥给我们做一些祝福的话。我自己在会上表一个态，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一句话到现在还贴在我楼上挂在墙上，已经挂了25年了。你们有机会去到我家去看一看，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成立家庭不是为了接种后代，后继有人，断了烟火，这是低级的趣味。最大的趣味，同二人同心合意侍奉神，带领子女敬畏神，这一家成为敬畏神的家，教会成为教会里的一个小单位，这样教会将来后继有人。现在我的三个孩子，一男两女儿，都在基督里，都在基督里。换句话说，如果主要回来，我在天家都能见面，都能见面。而且我的大儿子正在教会里头做牧羊的工作，是一个牧师，他专职做牧师的工作。我的小女儿是代职的释放，原来在教会里都是一个小的指示，这个小指示。所以三个孩子都在基督里。那么这个孩子们的信主怎么信的呢？应该说我的姊妹负三成的责任，我负三成责任，七成责任由姊妹负。将来得赏赐的时候，我的姊妹比如说给我们10份赏，姊妹要得3分，得7分，我要得3分。他为了教育孩子属灵这方面，他是付了代价。弟兄们，这又说起来，如果你的弟兄你有心服侍神，你娶个不信的妻子，能不能有这个结果？没有。你相信信耶稣有永生，你的孩子们不信耶稣没有生，将来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说你痛苦不痛苦？痛苦不痛苦？谢谢主。他怎么教育孩子呢？从小的时候他预备两个盒子，两个空盒，把那圣经的经文，要紧的经文，他写在那条上。小孩上学之前都要念一卷经文，背背会了，把这条放在那个盒里头，懂不懂啊？明天再念，又拿出一条念，念会会了，会了，走，放下第二盒。等到礼拜天了，把那个几条了，一共是6条了，对不对？6条拿出来，总的再念一遍，都记住以后，这就搁那儿。然后下礼拜再拿一条，会了。这么两条就来回这么两盒，来回倒腾，来回倒腾。我的小孩要论他系统念圣经是没念，不见得念多少，但是他们的经文是背了不少。这样，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怎么把孩子领到信主的面前呢？那也是 应该把荣耀归给神，也感谢宋天英宋博士的大女儿，她好一路把我责备，责备的我心里真痛快。要么有一次我到北京去碰见了她，宋天英这位姊妹是好姊妹，这位姊妹说话跟她父亲一样，不讲人情的，说话直爽得很。从他身上没有说话，我婉婉软微微软软的，不是直说直来。他问我的弟兄，你几个孩子了？就这个味道，懂不懂啊？我说三个了。都多大了？我多大多大了？都信主了吗？问住了。哎呀，我说他们还小呢，我怕他们给他们讲福音，他到外头乱说去。他爹是个反革命，他爷爷是个老地主，我们那个黑帮又弄了个第三代黑帮，这不是说我怕孩子受不了，亏欠亏欠，你对不起你孩子，你从小时候不把他穿福音，什么时候穿了？把我批评的痛快得很，就像开了个刀，哎呀，开的真好。所以我就亏欠，对不起，还怕背，还怕这怕那，怕什么？就不怕孩子下地狱。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回去，要开始给孩子传福音。他妈妈这时候在上海进修呢，在进修了，他灵性上也得了复兴。他怎么复兴呢？他到一个姊妹家去，因为我们长期大约25年教会处于地下，人们呐、仅仅就维持个信仰，灵性上都在沉沉闷闷的，懂不懂啊？因为当了个基督徒是个反革命，都在那儿都不一般，都不敢公开的了，所以呢，那灵性无形中都是受压抑的这种状态。25年之久，从1955年到80年，我姊妹到外地进修，她有一天到一姊妹家去看望姊妹，那姊妹说：“哎呀，咱们唱一首诗吧。”那姊妹会弹钢琴，这么一弹，把她心给弹起来了，一时候她就流起眼泪来了，想起当初教会大家在一起侍奉的那样个甜蜜的美好，眼泪就汪汪就哭啊哭啊，哭的人家主人都没莫名其妙，一直送他到车站上，他还哭，一直哭什么？他的灵性上得到了复兴，于是他也是个负担，说我应该给孩子讲福音了，到现在还闷着呢，前怕龙后怕虎的，就是不给孩子传福音。不对，亏欠。所以他进修回来，我们俩不谋而合，开始有家庭聚会，直到今天长达26年之久。我们每个礼拜天把孩子叫来，我教他妈教唱诗半小时，我讲道半小时，讲小孩常见的什么挪亚方舟啊，什么这个旷野几童蛇呀，这个圣经上的小故事，然后带些教训，一直我们家里纯粹家庭聚会聚到今天。剩下我们两口人，我们每一个礼拜天还都要聚会的。到现在如果有弟兄姐妹来参加，欢迎，你们都不来，我们俩人还聚会，一个人不聚会，一个人就单独在神面前祷告交通，到今天一直持续到今天。所以小孩就这么样天长日久了，今天这一礼拜听点，那个礼拜听点，不知道给神一个做工的机会，不知道神他什么时候这仨都明白了福音的真理，不但是得救，而且真理上清楚得救，这是神在我杀的恩典。这个恩典应该归功于70%归功姊妹，我只付30%的代价。 所以说如果一个家庭因为有没一个好的母亲，一个敬畏神的母亲，能把小孩带在主面前吗？能够吗？所以我们在座的母亲们，家庭的孩子问题，母亲负主要责任。因为不一样，母亲和孩子们的感情总是偏到慈爱，父亲和孩子们感情总是偏点公义，懂不懂啊？因为毕竟小孩在你肚里待了10个月，那个你付的代价不一样，你有权柄，你说话比你当父亲说话有权柄，因为他在你肚里待了10个月，你付了代价，你有权柄，所以母亲负的责任更大。所以我们在座姊妹们，你们子女还有没信主的，你今天好好祷告，求神施恩给孩子们，带他们这个带到主面前，带到主面前。你们还有个祷告题目，就叫主日学。我小时候5岁左右做主日学，今天咱们的代表教会也需要有个主日学。你们祷告，神到的时候会有人把咱们的主日学开起来，把家庭的小孩5岁6岁就到礼拜天，把他送在小礼拜堂小聚会，听听故事，和我小时候一样。我们这个工作教会是要做的。你们为了祷告，说我家里有个孩子，还有个孙子还没信耶稣呢，大元叔给我们预备一个主日学的这个课程，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在属灵教育方面，我姊妹负的主要的责任啊。谢谢主，谢谢主。还有一件，这都是说到家庭问题了，奇妙的安排，奇妙的应许，奇妙的应许。怎么奇妙的应许呢？这个事情啊，说起来是这个，我们正赶上这个1960年左右，那叫这个就从解放以后就不断了有运动，不断了有运动。我姊妹呢，那时候昼夜加班，我们都苦战，那叫苦战。下了班了，白天下班了，晚上开会，晚上开会，天天晚上开会，干熬着，干熬。也没什么要紧事，就在这苦战苦战苦战。我们说吧，我姊妹不是得肺结核从监狱里出来吗？这个肺结核始终就没有彻底痊愈。那么后来调到了我山西，调回到这儿来了。调回这儿来也不是我调的，是领导给调的。领导到北京开会，就跑到我姊妹是在协和医学院，在那儿工作。到那儿去找他们协和的领导，说你们这儿有个谁吗？有，他的丈夫，是我是他丈夫单位的书记，我来把他调工作。他没经过我同意，就把我的姊妹把我调回了山西。因为什么？领导的意思，把你的妻子一调来，把你腿拴住，你别跑喽，这个意思，懂不懂？没有经过我同意，要经过我，我肯定还是不同意。从大北京调到山沟里头来，哪儿倒着来的？当然我不会表示同意，没经过你同意给调过来了。所以这么来，所以带着肺结核来的，再加上一个苦战苦战，实在是肺结核，连一口牛奶都没喝过，经济的困难，没有营养，营养不良，再加上外在的劳动。格外的加班劳动，所以慢慢的肺结核发展，整个肺子就烂了，肺子烂了，烂了以后怎么办？实在是这也治不好了，就把他送回到南方去了，送回去了，到南方去治去了，到南方治去了。这时候他一走，领导就把我派我下乡，那就大战钢铁，身翻土地。你看50岁以上的人才懂这句话， 老弟兄懂不懂？哎，您的年轻三十来岁，不懂啥叫身翻土地，什么叫大战钢铁。那时候有个号召，咱们中国15年赶上英国，吹的份牛，15年赶上英国身翻土地，把土地从底下都倒腾，这样据说能够大丰收。就这样子把人都用在这个上头，把土地号都从底翻个底儿，所以大战钢铁身翻土地，就派我到下，实际上又送那儿去改造四下村。姊妹送在上海，我下乡身翻土地去了。啊，当然我没有真正的翻土地，我在那儿是代表上一级派我代。在上一级督处下边县级，让他们去审判土地去。在这时候，我当然心里惦记着，我就从那叫那个村叫，你们知道吧？有叫树长的这个地方，这是个镇叫树长，离临县是隔壁。树长桥上，大家知道吧？你们不知道。好了，没关系，我在那镇里头给上海发一个电报，电报的意思就问他，你到了上海检查的结果如何，是这个意思。结果上海回了个电报，电报是这么说的，检查死了。检查死了，这一检查死了，我正在饭铺里吃着鸡蛋炒大米，刚吃了一碗，刚吃了一口，人家说你有电报，一看电报死了，马上就别再吃了，饭就饱了，完了，心里头极大的悲伤了，完了。那时候我要从襄阳赶到上海得走7天路程，咱们姊妹已经都臭了，也别说也，而且人家也不能给你嫁回去，死了死了。少怕伤父母，中年怕伤妻，老年怕伤子女啊，那个痛苦你没得到的滋味你不懂啊。完了，心里头极大的悲哀，失望到极点，熬了好几天呐，心里头那种苦闷是没法说的。真是姊妹死了，人死之前连口话都没说说，就这么样就死了，心里头越想越难受。谢谢天父，晚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我做了一个梦，这梦是什么光景呢？梦是在一个大的礼拜堂聚会，我坐在中间，神的仆人王明道在台上讲道，讲完道了点的我名，某某弟兄你站起来，让我站起来，你要念真言书3章2节。现在不就不要翻，不要翻，一翻里头奥秘就揭发了。现在还不到揭发的时候。念真言书3章2节清清楚楚，我在梦里头，懂不懂啊？梦里头我就站起来了，拿着一本圣经，心里说这本圣经很熟悉，用不着看就张嘴就念。怎么念的？在宝血掩盖下，你要行使运用这个权利，就必归于根了。那就告诉我，在宝血掩盖下，你靠着祷告这件事就落到根上了。念完了以后低头一看，梦里的圣经不是这么写的，梦里圣经写着，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必就必成全。我念的跟那个书梦里这个圣经不一样啊，也有解释，这个意思都是一样的。你把事情交给耶和华，并依靠耶和华，你这个事儿不就归到根上了？那么你靠着祷告，运用着祷告的权利，在宝血掩盖下，你好好的祷告，那么你这个事儿不就落到根上了吗？你就得以里头就得到平安了。 这么一事这么一什么就醒了。这一醒了以后和做梦前做梦后大不相同，然人全部地得了释放，释放到一个程度，姊妹还是死了。而且我拿电报去问那个镇里头，我说这电报有错误没有，电报局说没错，电报没错，换句话说死煞加死，对不对啊？但是我神告诉我，当将你这事交托耶和华，依靠他，念真言32:2，这个梦一醒了以后，我的灵得了释放，但是脑子说姊妹死了。这种死了好像是村里的隔壁谁家死人一样，人家在那哭，离心里头你好像不动于心，是他家死人了，不是我家死人了，那么一种感觉，完全得到了释放。过了些天我就回到单位来，到了单位了，我就打开圣经，大家请打开看箴言书32。箴言书32，啊，在诗篇后头啊，找到了吧？来，请大家读。
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
好了，这一句话，真正的圣经是这么一句话。请那小姊妹过来，你看，这又是我的 Rhema 啊。这事儿是1959年4月的事儿，啥？他必将长久的日子，年数是不是寿数啊？和平安加给你。这么声音这么一来，我说我姊妹就没有死，不但没死，还要长久活着呢。这个信心就来了。这一节圣经是我的什么？有信心，没死，没死，所以拿这个电报又到了上级单位问，到底这个电报有错没错？那个下边单位说没错，又到了上级单位问有错没错？那个负责人出来了，负责人出来，因为这是重大问题。负责人出来了，向我道歉。哎呀，对不起，这是一个我们极大的差错事故，把电报给你翻差了。而你们的原来的稿子是检查中，正在检查当中，等到等候诊断。现在我们拍，跟我们讲了，那个钟是拍电报是1117。我们拍电报那个小女孩一拍报1171，就变成个死。所以啊，你们一翻了检查死待诊，那就尸体解剖了，是不是？他说这个字儿是个关键字儿，我们实在是极大差错事故。我心里说，我感谢神，你错得好，你要不错，我还经历不了神的时代呢。感谢神吧。那么弟兄姊妹，你听听，这个梦是吃饱了撑的梦，还是出于神的启示的梦？今天我姊妹没来，要来了，59年4月，就算60年吧，多少年了？47年了，是不是长久的日子？是不是？啊，所以圣经的话可靠不可靠？所以有的朋友不信的朋友问我，你呀，你简单的跟我们说说你的神是怎么是真的，我就说这个事儿。你说电报两次说死了，我的神告诉我不但不死，长久的日子。你说那么结果我家的妻子还活着，你说这个电报对还是圣经对？还是神对。我说这就证明神是真神，是活神。话说到25年那年， 他又肺子里又得了一个病，橘子大的一个病，发高烧、咳嗽、贫血。那么根据我们都懂得医学，这是一个肺癌，这是一个肺癌，他就住了院了。住了院了以后呢，经过内科这个一会诊，内科主任他们开会会诊，说是我姊妹得的是肺癌，然后告诉学生们说不要告诉我，不要告诉我。其实我说用不着你告诉我，我也不是不懂，我家的姊妹也是不是不懂，都知道是肺癌肺癌肺癌。其中有一个学生跟我不错，偷偷地告诉我，老师啊，我跟你说开会了，人家不让告诉你。我说怎么了？人说肺癌呀。啊，我谢谢你，你告诉我了，你不告诉了我也知道肺癌了。所以这时候我去，我还有啥办法？又跪下祷告，祷告祷告，这句话又来了，我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我说神呐，我感谢你，25年了，时间不短了，我要感谢你，是确实是长又多活了25年。但是在你那儿，什么叫长，什么叫短，多长叫长，多短叫短，在你那儿没有长短之分。神呐，我们俩是同工，求你至少再叫他活25年。各位听清楚啊，多少啊？谁说25的呢？至少活50年也行，反是25年以上，至少25年。抓住自己的英雄，我又得了力量。我去问他，到病房看他，我姊妹啊，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谢神，我相信神医治我。我心说医治你吧，你是肺癌呀。他还瞒着我，我还瞒着他，我们俩隔了一张纸，他怕我难受，我怕他伤心，我们俩都打哈哈的，都打哈哈的。他跟别人说真话了，科里的同志们看他去，他流泪了。他说我不怕死，我死了以后把这3个孩子都由他管，他的负担多重啊，为这个而流泪了。那科室的同志告诉我了，说是你家的姊妹冲着你挺刚强，冲着我们流泪了。不过人家不怕死，他怕死吗？他有生命，怕死不怕死？不怕死。这是我祷告中，主，你已经叫他活25年了，感谢你。求你，什么叫长，什么叫短？求你至少叫他再活25年。这个祷告之后，大哥不出2礼拜，发烧没了，咳嗽没了，一透视病没了，就这么出院了。一出院就调回了上海，就这么样一个结果，懂不懂？今天弟兄姊妹就说这件事儿。我们在信主的里边，这个异梦有没有啊？
有，
就是有异梦。有异象没有？有，都是有，但是没有拿梦和象当饭吃。天天做异梦，天天做异梦，那个梦是乱七八糟的梦。人做梦也有很多原因，吃饱了撑的也做梦，吃饱了撑的，把胃口撑的，一边睡觉，哎呀，难受啊，难受啊，哦，不是别的，吃肚子吃撑了，也难受的。你小便把你憋的，到处做梦找厕所找不见，这一睁眼睛一看，不是别的，还没尿在床上，找厕所，原因是啥？因为你尿憋的。所以尿憋了也做梦，这些事做梦的事多了，不要把这些个乱七八糟的梦，那叫异梦。什么叫异梦？出于神的启示，带着重大的意义，有些属灵的教训， 这个叫一梦出于神的，出于神的一梦一定是圣洁，完全合乎圣经的真理，而且有一定的属灵的教义，这叫一梦。有一处聚会三百人专门讲一梦，都讲什么梦了？那么我从这大夫几个人去参加这会儿去了，去了三天回来了，大锅，一个大铁锅熬那个盒子饭，大家拿舀子使劲舀着喝，三百人的嘛，那个大铁锅熬那个盒子饭都灌饱了，我回那个肢体回来了，我说这回三天都干什么来的啊？我们讲了不少的梦啊。我说都有什么梦啊？他给我说几样，说是啊，有一个人说了，有一条火车过来了，把那个汽车给撞倒了。我说不对吧，是汽车撞火车吧？不是的，火车撞汽车，火车撞汽车撞倒了有什么稀奇的？如果一辆汽车把火车撞倒了，这个还是有点意思，是不是？我说还说啥呢？他说这个一条狼来了，狼吃掉了七条羊。我说这个不好啊，羊是代表基督徒啊，狼代表魔鬼啊，魔鬼把基督徒吃了七条啊。我说你们聚会平安吗？啊，平安无事，不就散了会了？我说那羊也没吃掉啊。我说还说啥呢？还说这个有一人见了异梦了，说是有个大公鸡从天上掉下来了，掉到他身上了。哦，人主耶稣是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这个大公鸡比那鸽子还大。就这么胡扯八道。我说那个负责人说啥来？大家这么一做梦，负责人就鼓掌，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这个负责人就领导大家闹这个，这叫聚会呢啊！我能弄大锅粥，开了三天大锅粥，就这样，这叫聚会。哎，说话也巧了，有一天同时来了好几个弟兄到我家里来，都是当地的各处不同地方的负责的弟兄来了。我就劝勉各位年轻弟兄，我说你们带领各教会千万不要把教会领到这个地步来，什么大公鸡啦，什么这个一条狼吃了七条羊啦。旁边枕挨着我那个弟兄，他是叫济南的，都在嘴边忘了叫什么，平遥这个地方，他是那儿的啊。开始他笑呵呵的，当我一听就是啊什么火车撞汽车了，什么狼吃了羊了，什么大公鸡下来了，我说你们不要把弟兄姐妹都带到这个份上，这个人的脸我都看见了，我说这个脸就本来笑呵呵的，一下子变成大冬瓜脸。后来他走了以后，人们告诉我都是他说的，就是他说的，怪不得我说脸儿变长了，就是他干的事儿。弟兄姊妹，稍再说说，异梦异象确实是有，但是不是当饭吃，也不是天天有，都在特殊情况下。那么神给你梦干什么？因为我们人败坏，大脑亚当的旧造的天性太强，神向你说话你没有机会让神跟你讲话，所以只有你大脑平静下来的时候，神的灵才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在梦中向你说。如果正常情况就向你说，你没有一个脑子来接受神的这个，因为你脑子活动得太厉害，所以确实是有一梦。今天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我做这个梦，一辈子做个几个梦，类似这个情况，这是异梦，出于神的启示，他给我带来极大的安慰，也给我带来的喜乐，而且应验了我的姊妹确实是长久的日子，到今天就40多年了，是不是长了？够长不够长的了？够长了，谢谢主。 我用一个公式，数学的公式来算这个问题。一个这个念过大念高中的弟兄姐妹，你才都懂得这点数学，初中恐怕还没有。这叫概率，这叫概率。比如说吧，你的兜里头有两个石头子儿，一是黑的，一是白的。现在我说，我现在要抓黑的，有两个子儿，我要抓黑的。那么一抓 A 是看 A 我扔黑的，这种可能性是二分之一，懂不懂啊？如果是三个子儿都在兜里，在那个兜里头，一个红蓝绿，我要挑绿的，那么你这么一摸能够应验的话，这叫多少？三分之一。这就叫简单说就概率。那么要一万个里头，那你那个说那个事儿，那就一万分之一，懂不懂？今天我得到的梦怎么说？真言书，真言书全本圣经多少卷呢？
66
卷。那么说的真言是不是占66%啊？对吧？好，第三章真言书里头有31章，那么偏偏说第三章，那么这个本身又有了31%的可能性，对不对？好，那么第三章二节，就是第二节，要二节一共是第三章里有35节，那么如果要说对的话是35%，对不对呀？
对。
如果说真言书第三章第二节都说对了的话，就把他们几个乘在一起，这是多少？是71610%。你把这几数你算一算，71610%。另外还加上电报局说了确实死了，还得加上一倍，那就变成多少？变成啊，71610，还得乘二，变成14万几分之一可能。根据数学家人的研究，什么事情要超过多少十分之一，这个事儿就意味着不可能。如果这个不是神的启示，就是瞎蒙乱撞的，这件事情就有14万多分之一的不可能。那换句话是绝对的可能，只好结论是出于神的启示。各位懂不懂这个概意思？懂不懂？懂不懂？啊，谢谢天父的恩典，神叫我经历这个，要为得上更认识神，怎么样？是又真又活的神，又真又活的神，这是奇妙的应许。好了，我们再交通一段，叫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帮助。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1991年我的大儿子从大学毕业，他得了关节炎，我们就给单位写去请假信，带上诊断书，要求延缓一年在家里治病养病。所以我的孩子在家里养了一年病，到第二年了时候到了，我们的孩子病也见好一些，就想回到单位去上班。到单位去上班，单位不承认，单位说去年你们不来报到，来了一年晚了一年，不收，不予收，不受，说你们再回学校去。我们又跑回学校去，学校说我们已经分出去了，不再分配了。 所以一个不再分配，一个又不收，就把我们搁在中间了。不像现在呀、还可以哪个公司聘任你，那时候没有这个自由，没有聘，只有分配，不分配你就没有出路，我们就变成没有出路的。来往路费不知道浪费了多少。在这时候我再有北京的亲戚家，在亲戚家我的灵是沉闷到极点了，这可怎么办是好呢？一个不要，一个不收，没人管了，这孩子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躺在亲戚的床上，我就四肢朝天，我说神哪、我们今天这件事怎么落到这个地步了呢？没人管我们了，我们到底应该咋办呢？我们也不知道该咋祷告了。这时候瑞玛来了，瑞玛来了，第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句话来了，我不会祷告了，圣灵帮助我祷告。主啊，我不会祷告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不会祷告了，圣灵用说不出叹息替我祷告。我就一阵叹息，哎，怎么落到这个份上了呢？这可咋办呢？圣灵啊，只有你帮助我祷告了，你替我祷告吧，我们不会祷告了。弟兄姊妹啊，把这节圣经我送给你，你一定好好记住，当你遇见什么难题的时候，你不被压过重，难处太大，不会祷告的时候，你要把这节圣经一定要记住，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怎么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不晓得本该该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叹息替我祷告。圣灵晓得神的意思，再往下念一节，鉴察人心神，晓得神的意思，他替我们祷告。各位，你遇见多么大的难题，你这是你一个得救的一个方法。圣灵啊，我遇见这个难题了，简直我是没办法，不知道怎么祷告了。圣灵啊，你帮助我祷告吧。你记住这件事了没有？各位记住没记住？我记得头两天我送给大家一节圣经来的，是什么来的？你们都忘了，我送给你们一节圣经了。好了，忘了就忘了，下期再说。现在我又送给你一节圣经，罗马书多少？
八章二十六节。
圣灵帮助你祷告，你不会祷告，圣灵带领你祷告，他替你祷告。我这么一交托，当天晚上还真交托了，呼哒呼哒的睡了一个痛快的大觉，睡下去了。那么个大个难题压在我身上，我就变成交托了，我就睡下去。虽然早上一起来，圣灵在里边就有个意思了，去到他中央部里头去找部去，找部去，找中央的部去，这意思就来了，去找部去。我就凭着这个信心就到了中央的部，北京中央的部。到那去了，解放军站在岗呢，我就往里进，人说站住站住，干什么的？我说我找部里来了。部里边的，你这是个机密机关，怎么能随便往里进呢？我说那我咋办呢？你有介绍信吗？我说没有啊。没有介绍信能随便进吗？我们这是个机密的机要的机关呢。我说我也知道啊。那你没有信你怎么进去？我反正我说我来找部了，那不找哪个部门？找哪个部门我也不知道啊。一问三不知，是到找部里头来。 这个功夫啊奇妙得很，旁边有个传达室，有个老头我看见了，他在窗户里头拿电话往部里头打了，他那个解放军问你什么事啊，我说关乎孩子这个分配工作的事儿。那个老头听见了，那老头给部里头不什么部门打电话，那个部里头说一定是这个意思了，说在你有这么个老年人为他儿子工作的问题也没有介绍信，他也不知道找什么部找什么门你怎么办，那个里边的首长说叫他进来吧，说老太太一那老头把门一拉，叫他进去吧，叫他进去吧。我说我去哪儿啊？你到什么什么那个厅，就进去了。进去了，人家首长还真在那坐着等我呢。你看看咱们基督徒啊，傻乎乎的信心就傻到这个程度上去。到那儿去了不是吗？见到了首长了，给人鞠了个大躬。咱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大官儿。也不知道是厅长，也不知道处长，也不知道局长。首长你好啊，哎呀你坐吧，就放在电话是你啊，我说是我。完了问上首长您贵姓，他问人家贵姓，你都不知道你干什么的。首长你贵姓，人家说我姓林啊，林首长。说你什么事儿？我说走，一说这个，把前后道理一讲，人家拿起电话机来，就给几千里之外那个报道单位，他是下属单位嘛，受部领导的嘛，人家就认得老张、老王的了，就找那个就是我儿子报道单位那个，至少是人家这人事科长的，人家电话里这我听见了，喂。那个去年有那么个学生，人家有病请了假，这个一年没来，人家给你写过信，这个现在人家那个一年满了，人家要上班来了，说呢你们不收人家，我告诉你怎么办啊，这个事情我经过调查了，人家确实属实啊，不是无理取闹，你给他收下了吧啊，我让他报道去了啊，这个啊，好，嗯，去吧，嗯，把电话放下了，然后跟我说去吧，报道去吧。结果我跟儿子俩一起到那儿，那个原来说不行，我们不收，啥词儿都没了，赶快乒乓乒乓一办手续，就这么样工作起来了。弟子我们的信主信的就是这么灵，各位。我们的神是可经历的神，经过这些事情，你就对神的信心就更怎么样增长了，信不会祷告，不是信耶稣没有难题儿，有了难题儿难不住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祷告，你别忘了这一招，弟兄姊妹听见了吗？别忘了这一招，不圣灵帮助我们祷告，天大的事他都能为我们排忧解难。好，我再做个见证，关于我的儿子出国的问题，大家也知道现在他在国外呢，1988年开始申请出国，申请一次拒绝一次，申请一次拒绝一次，啊，这个时候有个遇见了难题了，神呐、啊，这孩子到处出国，是不是你的旨意啊？是你的旨意，为什么出不去呢？一共拒绝了7次，人家大使馆，美国大使馆拒绝了7次，不予接受。这时候我就祷告，有一句话，弟兄姐妹请打开看约翰福音11章，约翰福音11章 39节，39-40，约翰福音第11章39-40，请大家读。
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已是瘦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节了。”
好了，来底下第40页。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这句话，我为了孩子出国的问题祷告的时候，请小姊妹过来，你看一看，这又是我的瑞玛。得出国，别人都不知道，这是我的奥秘。你看了你也白费，晓不晓得？1993年2月，我的儿子出国的事儿。孙大白出国怎么的了呢？就这些圣经，我的瑞玛给到了。主会那个拉萨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然后就埋在坟墓里头4天了。耶稣到了，说耶稣看他在哪儿呢？他在坟墓里头呢。那个马大就说了：“主啊，必是臭了，这是臭了，一臭了，这个东西就不可复原了，变质了。”神说的，主耶稣说的一句话，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要信，就必看见什么？这节圣经瑞玛来了，我说这个事儿非臭了不可，臭了才看见神的荣耀，不臭了看不见神的荣耀。怎么叫臭呢？我们有好多事情，神逼着我们到了尽头，叫你就把你带到尽头，钻不出来了，钻到牛角尖去出不来了，到那个时候你还是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有好多事情不臭了，神人的尽头就是什么？神的尽头。记住这句话，人好多事情都没办法了，正是神动工的开始。他是臭了，我就跟家里说预言了，我说这件事非臭了不可，臭了就看见神的荣耀。我说孩子还去凭信心去欠的，第八次又去欠子，这第八次被莫名其妙的就通过了，所以不能不把荣耀归给神。臭了，欠了7次啊，欠了7次证都不通过，臭了才通过，第八次同意了，就这么我孩子出了国。好，我们再说一个见证，这是我们都日常家里生活的小碎琐事儿，但是不能不把荣耀归给神。我这个小女儿在初中，她母亲已经调到了上海，她也跟着调回了上海。因为山西的课程和上海的课程课本都不一样的，而且应该承认上海的教学质量是比山西高的。我的女儿在上海初中毕业，她实际上在初中曾念了一个半月。实际上念了一个半月就要考高中。考高中的时候，那一年的政策，70个人学生取一个，70个人给挑一个才能升入高中，那么难。所以学校召开家长会议，跟家长做好工作，你们一定做好思想准备，70个人取一个。那我们很清楚，我的女儿实际在上海才受了一个半月的教育学习，那啊人看那这就很非常的危险，对不对？我姊妹 给我写信，我一个人在南在北方，说是这个情况，我跪下祷告，我有啥办法？我一跪下祷告，感谢神，又有一节圣经瑞玛临到了，就是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七节，请大家看马太福音十七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这个十七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来请读。
在恐怕试探他们，尼结王派边去钓鱼，把街钓上来的鱼拔起来，开了他的口，一打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
好，小姊妹，你再来，请你过来看一看。这儿大的事儿，乐乐什么考高中，这些声音还是我啥对吧？我要为小孩祷告祷告祷告，这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七节的话来了，什么？那时候彼得和耶稣要按他们犹太人要纳税的，一个人纳半色可乐给圣殿开支用的。那么有人问了，问了彼得了，你和你师父纳不纳税？啊，是主耶稣说纳。阿里说纳税是给圣殿里纳，主耶稣本身就是神，实际上大家纳税是给耶稣纳的。那问耶稣纳不纳，耶稣免得触犯他们，不要因为这事引起他们发怒，纳。按理说耶稣就不应该纳，自己你们纳税是给耶稣纳的，自己还给自己纳税吗？但是为了不要触犯他们，所以耶稣说纳。纳了以后，彼得问他，纳是纳，钱哪有啊？咱俩一共得一色克勒呀。耶稣说你到海里边去钓鱼去，钓了第一条鱼，把嘴掰开，你鱼嘴里头有一块钱，把这钱拿来去纳税，就这个事儿。哎，我祷告祷告，为孩子祷告这个是难题的时候，这个鱼口中一块钱这个事儿在我里头发亮了。我就问主，我说这是啥意思？鱼怎么的嘴里有块钱？我们都知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鱼嘴里要有虾米有小鱼是正常的，那么鱼怎么嘴里还有银币呢？我就祷告了，我就问神，里边的圣灵给我解释说，这叫破格怜悯，例外叫破例，鱼就是嘴里就不应该有钱，但是有钱，这叫出于神的破例，破格的怜悯，例外的怜悯。感谢神，这句话一来了，我又有了信心了，我就赶回到上海。正好小孩子他妈，我们家的门没关，我一推，他母亲的背儿冲着我，他没看见是谁，他妈正给孩子用那个调羹刮那个脖子，这不是民间那个放血疗法吗？对不对呀？拿那个调羹刮呢。我说你刮什么呢？哎呦，你怎么回来了？我说我可不就回来了。我说刮什么呢？说孩子发烧啊，感冒了。我说感冒了上医院呢，那能刮脖子管什么用啊？明天我后天就考试，就考试，还是带着病，带着病考试。当天晚上送到医院输液，输液回来，上午考试，晚上输液，白天考试，这么样度过三天。所以我又开家庭会议，在家庭里头开会，就做这个见证。我说神应许了，神要 让鱼嘴里头有一份咸，这就神破例要蒙怜悯，破格怜悯。我当时问我女儿，我说孩子，要按你的本事，你是绝对考不取的，但是如果神今天破格怜悯你，你要取上的话，你愿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他说我愿意，帮从地上站起来，我愿意奉献。所以这是他在你面前的奉献。换句话说，考试考试考试，在之前我已经见他们教导主任去了，教导主任人的嘴也是两张皮呀、啊。教导主任一见我那种对我的藐视的态度都看出来，这个不容易的啊，今年尤其你们外地调到上海的这个孩子一般成绩都不行啊，很难呐、啊，差半分都不行啊，因为半分里头就含有多少个学生呢、啊、哎，你们做好思想准备，就给我说是一个泄气的话，对不对？但是我心里有底，鱼口中什么，他也没有把我的信心给我败坏了。我说神口里一块钱要破格怜悯，你说不行，神有特破格的怜悯，他不行变成行。在家里做了见证，孩子也表了态参加考试，一天骑着自行车，一早骑自行车把他送到考场，我回来到了时候又接他，这一上午就跑了四趟，下午又四趟，晚上上医院输完液回来，一天自行车跑十趟，一共跑了30趟，考三天。换句话说，有那么第二天不第三天考语文课程，考语文课，我们希望孩子多在家尽量多休息休息，